朋友，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。接下来是陈丰清牧师主讲的《路德记归纳法查经》，请你预备好圣经，认真聆听神仆人的教导，把握释经原则，更准确地理解圣经，成为讨神喜悦的忠心仆人。
OK， 好，那么这个是归纳法，很简单的。那这两个方法呢，你们读圣经的时候呢，难免都会用到。但是在研究圣经的过程，我会比较建议先用归纳法。但是在解释的时候呢，解释圣经的时候呢，你呢有时候需要把这一个演绎法把它拿出来。那么归纳法呢，至少在研究圣经方面呢，有三个部分是你要知道的，有三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呢是什么？是观察 ，observation。第二个部分呢才是解释 ，interpretation。第三个呢才是应用。好，好，我们把这三个呢，我们一起来诵读一次，好吗？好吧，归纳法至少包括三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是什么？观察。第二个解释。第三个。应用这三个啊 ，the page two。好了，我们用英文来说一说。来，第一个是什么 ？observation。第二个 ，interpretation。第三个 ，application。这几个啊，这是我们的所需要有的。OK， 好。那么呢，我们因为我们这个训练呢，差不多包括明天呢，差不多前前后大概有希望呢，能够有差不多七个小时啊。那我希望把这个全部讲完，但是今天呢，我呢还要再讲一点啊，讲一点。那我们观察就变成了什么？第一步了。那这三项的当中，你们觉得哪一项是最关键？你们觉得哪一项是最 crucial， 是一个 key？
Of what?
Inductive method.
How to
application
or how to understand Bible?
你专心翻译。
<笑>
哪一个是最 key 的？哪一个是最基本的？最重要的
？Application。
Interpretation。Observation。他每一个讲一个。我个人觉得观察是最重要的，最影响最大。但是呢，最困难的部分可能是 interpretation。OK， 那么在应用的部分呢，我虽然不太喜欢用这个 application 这个字眼，但是呢，一般的人都用这个，所以我们呢就让大家，你有时候读其他的书，你就会发现他讲的 application 啊，讲的是这个用这个字眼。那观察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，如果观察你如果做的不够的话，你的解释圣经你容易偏差，你的解释方面呢，你容易造成偏差。那这一点是我们需要去特别注意的。那观察到底有哪几方面呢？我把它列出来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观察的这一个项目，好吗？请看 page two。第一个就是用词汇的这个观察 ，observation on term or phrase， 就是一个哪一些的字眼是重要的，哪一些的字眼是常常被用的啊。第一个是智慧的这个词汇的观察，请看第三页。第二个观察呢，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背景的观察，也就是呢，我们要去研究它的背景到底是有哪一些是我们应该注意的。第三个呢是文体方面的观察啊，这文体方面的观察呢，你可以一个段落一个段落来看，或者是整本书来看啊。那这一个呢，对于文体的观察呢，对解释方面呢是很有影响啊。OK， 第四项啊，请看第四页，结构的观察 ，observation on literature structure 啊，这一个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，就是这一本书哈、啊，如果你可以的话，你把它熟读了以后，你把圣经合起来，你把它想这一本书的里面整个的这一个的情节的发展是什么，什么地方有转变，什么地方有一个浮升，什么地方有一个降下，什么地方有一个转弯，为什么？然后你看着这个节， 看了这一个结构，看了这一个情节的发展，然后呢定出它的结构，啊，这样子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对整本书有一些的了解啊。再过来第一项就是情节的这个观察，情节的观察跟结构非常的有关系，非常的有关系啊啊。譬如说讲路德记，路德记它的情节是怎么样？我们大致上可不可以有几个重点把它提出来呢？如果你把圣经合起来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呢有一些重点呢？你能够帮助你了解呢 ？OK， 好，那 F 点呢？这是第五页啊，作者心境的观察，这一点呢啊，我想你在很多的注解、很多的读圣经的书上呢，可能没有的。这个在研究诗篇的时候啊，我用的非常的多哈。我觉得在诗歌的里面呢是特别有。如果我们把这一个呢稍微用一个更白一点的话来讲，就是说，到底这本书的作者想告诉我们的是什么？他的心中所想的是什么？因为我们读了历史，我们知道，比如说讲路德记，路德记大概是记载什么？路德记呢，他在写说，哦，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女子离开自己的家，跟她的婆婆来，哇，这个婆婆可真不简单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婆婆要娶进来的媳妇，好好读箴言31章，才德的妇女啊，这个要进门的媳妇呢，跟婆婆讲说，路德记你有没有看手啊？哇，路德记里面这个婆婆实在是好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到了一个地步呢，帮他的这一个媳妇呢出点子，哇，有那么开明的，哇，真是不对了，离现在已经3000多年前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哦，有时候呢想起来哦，觉得很对不起。
那个
他
好是两方面的，因为那个媳妇也好。
啊，媳妇啊，哎，哎，你看。
他有两个儿媳妇，就是。
厄尔巴回去了，
让他两个都走吧，结果一个人不愿意走。
啊，路德不愿意走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读完了以后，我们呢甚至可以稍微思想一下，你觉得路德是一个怎么样的女子？你觉得这个婆婆是一个怎么样的女子？还有什么瓜斯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对不对？啊，有时候呢想起来，稍微思想一下，我们就可以有很大的帮助啊。OK， 这些呢都是属于观察。我并不是很喜欢用这个 observation 这个字眼，因为翻成中文的时候观察，哦，我们又好像是说看一看，哦，但是呢重点是在这个察字，这个察字，哦，你看了以后要思想，然后呢在上帝的面前呢能够注意，哦，OK， 好了，那今天呢我们呢啊剩余的时间呢我们要先来探讨一下，到底在读我们要先看的是背景的观察， observation of backgroundPage 3，你读了路德记，你觉得路德记有哪几方面的背景是我们读的人呢要注意，或者要去其他的经文或者注解书的里面先去看到啊，先去查一下，帮助我们好使我们了解这个路德记有哪几方面？你们觉得？啊？
激发。
对不起，你说什么？
还有20分钟。
还有20分钟，好，我们20分钟设法把这个讲完。今天呢，我当男主角，所以心里蛮高兴的。但是把我拍起来变成丑八怪就糟糕了。有没有？你们觉得？来，刚刚对不起，有人讲了一个，刚刚谁？后一个。
他在激发，是说激发的
这种。OK， 这是什么样的背景？啊，四师时代是不是都是饥荒的时期？啊啊！对不起，饥荒。啊，
不是时代。
对，现在那个因为后已提出来，
在以色列成立王国之前。
OK， 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成立王国之前叫四师纪，但四师纪前四师时代呢，在以历史上呢称为支派同盟，那个时候整个四师时代没有王，所以没有一个中央政府在那里，所以每一个支派的领袖呢，他们呢有一个联盟。但是呢，这里讲的是饥荒，那四师时代呢，差不多有将近超400年了，430年左右。那这430年都是饥荒吗？不是，那有一段的时间可能是有饥荒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了，饥荒这是指的哪一方面的背景？啊，环境的背景，对不对？当时环境的，那在什么地方有饥荒？
在
啊？
有的，国立
啊，在国立恒江南地的国立恒，对不对？国立恒在什么地方？
犹大
啊，在犹大地，我找在地球。有时候我的朋友打电话找我，他说你到底在哪里？有时候我实在很难讲，我就跟他讲说我在地球，他就跟我讲说我也是。OK， 好了，圣经里面有没有比较 specific 讲是在什么地方？
摩甲
啊。
摩甲
啊，在什么地方有饥荒？在摩亚地吗？在伯利恒，犹大的伯利恒那里呢？我相信大概也不会只有伯利恒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因为这一个人呢，他是住在什么伯利恒的，而伯利恒那一个附近有遭遇饥荒。这个伯利恒啊，你觉得这里有一个饥荒，要不要去查一下背景啊？你想你应该查什么背景会帮助你了解这一段经文？什么原因会有饥荒 ？OK， 啊，原因可能很多，圣经里面没有明确的讲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们去查这一个一些的地理的知识，你会发现伯利恒啊，在巴勒斯坦的南边呢、啊，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粮仓，它叫做 Bethlehem， 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 Bethlehem，Lehem 的意思是 bread。Bait 的意思是 house， 所以伯利恒的意思是粮食之家咯。那因为在那个地方很多的泉水，巴勒斯坦南边呢、啊，它是在耶路撒冷的东南边呢、啊，耶路撒冷的东南边靠近死海北边呢、啊，那个地方呢淡水不多，但是那个地方呢伯利恒的附近有很多的泉水、啊，那它很多泉水，所以呢种麦子啊。你们看到他们回来的时候就什么，哇，这波阿斯就收割大麦小麦了，对不对？很丰富，而且他可以帮助什么，那些穷人可以在他后面那 收割以后，那个 麦子麦穗有时候会掉在地上，穷人就去那里捡了，这是摩西法律规定的，你不可以把他们赶走，因为穷人他们就捡起十穗，你们看到有一幅图画，对不对？十穗就是这样子。那伯利恒为什么在巴勒斯坦南边会这样子？因为有很多泉水。好了，这里我们就发现，除了当时的环境背景以外，还有一个什么地理环境，对不对？地理的背景，如果我们知道了，你就发现，哎，伯利恒既然粮食之家会有饥荒，哇，这个就很有意思了，对不对？请问，今天在地面上什么地方应该是粮食之家？你说 China Buffet， 你说 McDonald 啊，什么点？
美国
啊，美国 OK 好，所以美国胖子特别多的啊。什么地方应该是粮食之家？或者我这样问，什么地方应该是属灵的粮食之家？属灵的粮食之家什么地方？啊，教会。教会应该是传讲上帝话语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教会应该是教导上帝话语的地方。教会应该是什么？应该是弟兄姊妹共同学习上帝的话语的地方。但今天这个粮食之家有没有饥饿啊？有没有？很饥饿。有没有？哎，我们自己想一想。我有时候很多学生啊，毕业以后，因为我常常在各地跑做学生。那些学生有时候问他牧师啊，我要毕业，我要到什么州去？那你们有没有可不可以介绍我教会？我以前讲过这个例子嘛，我就看哎，我认识的，我就介绍他去。最近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三月要走，到费城北边那里去，我就介绍他。本来要去一个比较大的教会，我说大教会不必去了，去小教会，因为大教会有李志豪这种神学生在那里。那去什么？去那些需要帮助、需要扶持的地，需要有人去参与、去帮助的地方。那有时候我不知道的话，我就鼓励他们，我说你去听，去教会听 ，shopping around， 你去呢做这个 church shopping 去听。他说听什么？我说你听这个讲台讲一讲上帝的话，讲台供应不供应上帝的话？有的教会很贫瘠哦，那弟兄姊妹呢都饿死了，但是饿死的人不知道自己饿死，那真的是该死哦。有没有这种？有没有这种教会？有。真正应该是粮食之家，但 但是这一段圣经一开始就跟我们讲，犹大地的伯利恒，犹大地的遭遇的地方，犹大地的伯利恒就一个家庭没有办法撑下去，就离开上帝给选民预备的地方，到了摩亚地区了。哇，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讽刺，对不对？很大的讽刺。今天教会如果没有教导上帝的道，教会讲还没有讲上帝的道，那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，那个你就是危险。你以后在这里居住很好，你来这个教会听，我相信我们的教会是传讲上帝的话语的教会，这一点我很坚持。我觉得以后要来的传道人，这一个责任我们一定要托付在他身上。他可以别的恩赐可能都不明显，但是解释上帝的话一定要解释清楚，因为上帝耶稣说，那忠心良善的仆人是什么？啊，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他怎么样？按时什么？啊，不记得这句话？学生查过圣经，按时什么？分粮。哎，我们的安东啊，按时分粮，来，我们一起说，来，按时分粮。那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是按时分粮，做一个家庭的管家，他要把粮食储存好，他不会讲说，哎呀，今年大丰收，大家努力吃吧，每一个人都像牧师那样子。上下左右不太平衡，然后呢隔了不久，哇，这个饥荒到了以后，每个人学习像安东一样进食几天，不是，他能够按时分粮，让每一个家庭里面的人，从主人的家一直到仆人，到仆人的这些孩子们，都有什么，都有足够的食物来吃，他不会去浪费，但是他供应也不缺乏。所以你看呢，那个是有忠心而且什么有见识的。一个教会这一点非常的重要，弟兄姊妹，你读路德记，我每一次想到路德记的时候，就给我一个很深的提醒，在上帝的粮食之家里面竟然有饥荒，那里没有供应，那里上帝的儿女饥饿，上帝自己岂不是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OK， 好了，我们讲了，这是环境的背景，然后我们讲了地理的背景，还有没有什么背景我们应该看的？还有没有？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想到的？啊？
那有一些是背景，他是讨论说是在贝鲁之前还是贝鲁之后
？OK， 贝鲁之前就是作者方面的那一个。OK， 写作的，你从什么家你大概可以猜得出来？写作可能。可能不是在世事的时代，
是说他有一些法律上的事情，比如说那个脱鞋子。
OK， 脱鞋子那个是很早时期的，
对，
很早时期的。但这一件事情发生是比较早时期的，没有错。写作的时间大概我们可以从这样观察出来。啊，你读的时候你读到什么？我问一下，最后一段的是用什么做结束？第四章后半段的时候啊，来，师母来。啊 ，OK， 用法勒斯的后代提到谁？提到大卫王。那么提到大卫王，没有提所罗门呢、啊，所以相当有可能这一段是什么？在大卫时期，或者在大卫稍微之后，大概这个推测呢是算是合理的。OK， 这个推测呢大概是合理的。OK， 这个也是归纳法一个，你就把足够的资料写下来，再从。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、啊、很多的学者很喜欢把圣经里面的著作都把它归类到第五世纪。这有机会我们再谈这个，没有时间我们就不谈。好了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一，如果你要讲这个写作的时间跟事件发生的时间呢，可能有一段的距离，对不对？有一段的距离。那么呢，这个写作的那个，我们可以从哪里看得出来呢？可以从家谱里面稍微看得出来。因为他写到从法勒斯一直写到什么，写到了大卫王。那么呢，这个作者似乎要告诉我们，大卫王啊，这一位近前爱上帝的仆人啊，爱上帝的这个君王呢，他是有一个近前的一个什么祖先的背景，有一个近前祖先的背景。 OK， 好了，这一段我们大概可以来猜测的，在写作的时候啊，那个背景还有没有什么背景我们应该可以看的？
有一个人的
OK， 怎么样？这两个是怎么样？
人
哦，人哦，人哦，人的什么背景？哪一方面的背景？ 啊，就是人啊 ，OK， 好，人的背景啊，那个回答我也都不知道怎么。
一家人
啊、哦，一家人 ，OK， 好了，这一家人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上古的这个犹太人啊，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呢喜欢取名字呢来表达他们的一些的观念啊 ，OK， 像以利米勒 ，Elimelech， 意思是我的王，我的主，我的上帝是君王。我的上帝是君王的意思。今天我们唱诗的时候，一个叫什么？以马内利。我们中文圣经呢，就把它翻作什么？神与我们同在。这句话的翻译，我觉得要稍微修正一下。Immanuel， 意思是 The one with us is God。你去看以赛亚书第七章那里所说的，因为亚哈斯王遭遇了什么？遭遇了北亚兰国。跟这个亚述帝国，跟这个亚兰国，跟这个以色列国联合起来攻打他，攻打南国。所以呢，亚哈王很害怕，他就想去什么？想去求救。他either找埃及，或者去找亚述帝国来求救。他不愿意依靠上帝。所以呢，以赛亚就跟他讲：“上帝给你一个兆头，这个兆头就是一个童女要怀孕，她生了孩子，这个孩子在分辨左右手的时候，这个敌人就会被消灭。”所以那个孩子生下来，你要给他取名，与我们同在的不是别人，是上帝。这一个以马内利这个应用到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中文就把它写说，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。那这个翻译有一点点疏，你不能说错，但是呢，它的重点不是在这里，它的重点是在于说，与我们同在的不是外面的君王，不是我们手中的武器，而是什么？而是创造宇宙的上帝。所以。The one with us is God. 这个的解释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你把它分成以马内利是 God is with us， 这是一种翻译。那我觉得比较准确的，从希伯来文里面应该是 The one 或者是 Who is with us is God。同样的，这里我们刚刚所说以利米勒也是这样子，他说我的上帝是君王，上帝是我个人生命的统治者。但是他现在离开了上帝给他百姓所居住的地方。好了，人需要做一些的研究和了解，但是关于人的什么呢？个性，对不对？关于他们的这一个生活的处境。好了，我们谈了这个以后，还有没有什么背景是值得我们注意的？
路德好像不是犹太人。
OK， 路德不是以色列人。对不对？不是以色列，那他是什么人？什么外邦人？
摩亚人。
摩亚人，摩亚人是谁的后裔啊？
是
罗德。我们最近讲到，是不是李志豪传道讲了一个，我讲了一篇，讲到罗德。但是呢，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摩亚人跟亚门人成为以色列的仇敌。结果呢，摩西上帝感动他，在申命记那里呢，就留下来这样的话。亚门人和摩亚人时代不能入耶和华的会，时代不能入耶和华，也就是说，差不多等于是永永远远不能入耶和华的会，也就是说，他们不能得到上帝自己的救恩。OK， 好了，那我现在呢，把它时间的关系呢，我把它列出来。地理方面，路德记哪一方面的地理我们要去研究？啊？我们刚刚提到了伯利恒，对不对？需要去了解。还有一个什么？摩亚。摩亚在什么地方？你不要告诉我是地球，我也知道在地球吧。摩亚在什么地方？
埃及。
在埃及，埃及北边。我帮你完整。
在约旦河
那
一边。
那哪一边？约旦河东边、西边？
东边，
而且是在死海的东边。OK， 在死海的东边。照理来讲，那个地方应该是很荒凉的，但是那里呢有一个溪流流到这个死海去的。地理方面，我觉得伯利恒要加以评价。哇，这个是一个粮食之家呢，结果变成了什么？有饥荒了啊！历史方面呢，我们刚刚讲的摩亚人不能入耶和华的会，结果呢，结果这一个他却什么蒙了上帝的恩典，对不对？能够，而且他入了大卫的家谱， 是不是成为大卫的祖先？还有一个家谱也记载他的，什么地方？你们知道吗？啊？马太福音第一章，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就出现了路德了。马太福音的家谱呢，是一个很重要的家谱，里面呢有四个女人的名字，四个女人的名字，一个是谁？他玛是，啊，犹大跟他的媳妇呢生的孩子，一个呢是路德，摩亚地的人，另外一个是什么呢？啊，另外一个是拉合，拉合呢这一个啊探子呢使探子得救，对不对？还有谁？啊，这个大卫，这个的后来看拔示巴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要再说的话，最后一个就是什么？就是玛利亚。但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，就是这至少是四个女人。这历史方面呢，我们要做一些的这个探讨。再过来一个，这一读路德记大概最多背景需要我们去探讨的就是风俗习惯。有哪一些风俗习惯，你读路德记的时候你不太明白的？啊，
就是媳妇死了还要再嫁回他们自己家的人，就是他们家族的人。
OK， 媳妇死了。
哦，不是，儿子死了。
儿子死了。OK， 媳妇呢？或者是呢，这个自己的弟弟要娶这个哥哥留下来的嫂嫂，然后生下来的儿子要归在哥哥的名下。OK， 这是一个。在上古的时候一个风俗习惯，还有没有？你们读路德记还有什么赎回的观念？ OK， 这里很有意思啊，亲属跟买赎啊，在希伯来文这两个中文翻译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啊，至敬的亲属，那个亲属呢，这个字也可以翻作至敬的买赎者。 OK， 好了，还有什么你们读的时候风俗习惯要那个的啊？还有没有什么？还有脱鞋子，有没有？哎，当时呢，没有什么章可以盖，也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什么签约的这个，要用什么脱鞋子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跟你讲好了以后，我就把鞋子脱给你。哇，这个鞋子如果是都有味道的话，那岂不是很糟糕？但是呢，这个 sandal 脱下来作为什么？作为凭据啊。所以你看这个风俗习惯呢、啊。就表示说整个路德记啊的事件记载的事件是相当早啊。OK，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风俗习惯呢？有没有什么其他的？
卖税
，OK， 这个卖税也是一个，对不对？他们呢是圣经的里面记载，富有的人家要善待穷人啊。那么使他们呢在收割的时候呢。他们呢就要把这些的东西呢留在这个地面上。那个波阿斯甚至跟他的仆人讲，他说你们要故意把他拿一些的什么麦穗，把他什么丢在地上，让其他的人来选择他。OK， 这些呢是背景上我们需要观察。好了，那最后呢 ，Steve 跟我剩下一分钟，那我们要稍微问一下，这些背景我怎么从什么样得到答案？我怎么知道这些背景？它的意思是什么？代表什么？是不是从圣经，对不对？圣经第一个是圣经，那圣经如果没有记载的呢，就怎么样？是工具书去找。所以你看字典啊，工具书呢，自己读圣经的时候要预备一份好的。OK， 那个注解有了好的注解书，他就会跟你讲很清楚。但是你看啊，圣经是一个很重要的，你圣经呢要熟。手的话，你有时候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偏差。地理的这一个环境，那些的东西呢，都是在资料里面。OK， 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是暂时讨论到这，现在已经是九点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。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